请大家打开诗篇颂扬教义部分的第120页。主日39是海德堡教理问答的主日39。120页，104问。在第五条诫命里，上帝吩咐什么？回答：我应对父母和一切尊长表示尊敬、爱心和忠诚，顺从他们的好训诲和管教，并以忍耐之心包容他们的软弱，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接受他们的管理。我也读一下第五诫命，出埃及记20:12：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前些日子讲到海德堡的38是关于圣安息日的，这样就结束了第一块法板。10诫中前4诫是第一块法板，是针对神的，是对神的责任。那么我们进入了第二块法板，6条关于人的责任，邻舍的责任。首先进入的是对父母的责任，是有关权柄。如果说罪是我们人最大的问题的话，那么罪的本质呢，是对上帝的权柄的背叛、不顺服。撒旦堕落的时候，他是不能在神之下，他不甘心处于自己的地位，这种反叛的本性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对神反叛，也会常常表现在对人的不顺服、不敬上面。每个人都受到了这个罪的污染。如果说亚当用一个字不顺服来表达，那么基督也是用一个字顺服、存心顺服来表达。上帝是借着摩西来出埃及，那么上帝呢，也带领我们不要再做罪的奴仆，带领我们从不顺服进入到基督的存心顺服。尊荣权柄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也是根本性的功课。如果这个功课没有学好，后果是灾难性的、毁灭性的。亚当有极大的智慧，但是因为他的不顺服、不尊重上帝的权柄，他被赶出了伊甸园。美丽的天使撒旦，他因为他不甘为人下，最后他被放在地狱里面，上帝没有给他悔改的机会。孩子们，你们今天也要认真的听，因为你们学习数学也好，学习外语也好，这些是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听爸爸妈妈的话，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堂课。弟兄姊妹，我们也在各样的权柄之下，我们如何对待这样的权柄是一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处理不好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今天我们不能再像悖逆之子，我们要像基督一样是顺服的。我们祈求上帝借着今天的讲道，让我们再次看到我们自己的罪，也看到在基督里的怜悯和力量。今天第五诫命告诉我们，因着神也靠着神，以顺服和忍耐来尊荣父母和权柄。 今天就以尊荣权柄为题，我们看含义、他的行动和他的动力。含义是指这个孝敬父母、尊荣权柄是什么意思？行动是指尊荣权柄它会引发什么样的一个行动表现？动力呢？我们怎么才能做到顺服？含义，父母这个词的含义很丰富。父母呢，他生下了我们，他供应我们，养育我们，教导保护管教了我们。那么圣经有的时候把祖父、爷爷还有公公也叫做父亲，保罗也称提摩太为自己的儿子，好像属灵生下来的一样。寄宿家庭呢，他们父母就好像是照顾寄宿的学生一样，父母一样也教导你们，也像父母一样。那么教会的牧师呢，他用福音呢，他好像生下了一些人，那么也用神的话语来喂养。长老们也进行管教，也管教，也保护，也教导弟兄姊妹。在属灵上，这些长老们也像父母一样。那么学校的老师还有职员，他们也是也在照顾着学生，在教导着学生。政府呢，在供应大家的道路啊，用法律来保证政府有序的社会的有秩序的运行，防止犯罪，也用警察和军队来保护保卫大家。那么这些都好像父母一样。我们看到圣经确实是明确的教导，从也要对这些权柄要进行顺服。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第五诫命它不仅仅是针对父母的，它是关于一个权柄的一个更广泛的一个诫命，它是各种类似父母的权柄，你们都要顺服。父母是这个大诫命中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人都可以明白的一个例子，以这个例子来表明一切类似这样的都要顺服。如果是一个罪的话，类似的罪也会禁止，上帝命令一个的话，类似的也在命令。这就是第五诫命，它的范围非常广，是关于权柄的，是关于上下的，也是再广义一点的话，甚至是上下下对上平辈之间都可以包括。今天我们就按照海德堡主日问答，我们主要是针对下对上的顺服。孝敬的原文的意思呢，是有重的意思和荣耀的意思，也就是有分量和有荣耀。父母他的这个身份呢，是有荣耀有地位的，他说话是有分量的。我们承认他们位置在我们以上，照着这样的位置身份来对待他们，尊敬他们，顺服他们，看他们为重要的，这个叫做孝敬。或者英文呢翻译成的是 honor， 中文呢翻译成孝敬也是很恰当。如果直接从原文和英文这么看的话，以尊荣尊重也可以这么翻译。所以孝敬父母的意思是把父母认为他们在我们以上，配得尊敬，来顺服，来以他为荣耀，以他的话语，以他的地位为有分量，这个叫做孝敬，或者叫尊荣、尊重、尊敬父母。比如说，子女常常是看到父母来以后，请父母坐在首位上。凡是体贴父母的心意，父母有什么心愿，尽量的满足。父母需要手机，不会把自己的旧手机给父母，而是先给父母买最好的， 然后自己要用旧的，常常的对父母表示一种感恩，一种爱和称赞，这就是在尊荣父母，在尊重父母和尊敬父母。我们透过主耶稣对十诫的解释来看，这个第二块法版的总结是爱邻舍如同自己。孩子们，你们怎么表达对父母的爱呢？你可以和爸爸妈妈很亲撒娇，但是你对爸爸妈妈爱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尊重、尊敬、尊荣他，就是听话。比如说你在玩的时候，你听到爸爸妈妈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就知道是爸爸妈妈在对你说话，是很有分量的。你不论是玩什么做什么，你就放下来，你很看重妈妈在说什么。只要是妈妈对你说什么，你就看着妈妈，专心的听她说什么，你好像在听非常重要的一些话语。你听见了要有反应，要回答，表示对妈妈的尊重，放下你自己想做的，照着妈妈的意思来做，这就是你在爱妈妈。是对上面的爱的话，是一种这样的方式，以尊重的方式来爱，是以听话的方式来爱的。反过来，如果平时跟妈妈关系很亲，但是呢，妈妈让你做什么的时候，你却不做的话，不是在爱，是在惹爸爸妈妈的气。孩子们记得小的时候，耶稣在12岁的时候，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没有跟着父母回自己的家乡。父母回来找的时候，责备他们的时候，耶稣就顺从了他们。耶稣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从来没犯罪，他的这种对父母的这种爱表现在了他的顺从上面。尊重尊荣的核心是爱，如果没有了爱，那么你的所谓的尊敬尊荣是变了味儿的，有点像是敬而远之，表面上是尊敬的，心却远离的。这种对权柄的尊重和尊荣呢，是以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为一个样板的，或者说是其他的各种权柄都是从父亲对孩子的这个权柄中类似引申出来的。我们对教会的领袖、对学校的老师、对政府的元首官员，是对他们的尊重是出于对他们的爱，就好像儿女对父母的爱类似，不完全一样，在某个方面很像，是对他们常常的一种感恩，感谢他们供应那方面的需要，感谢他们教导这方面，感谢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保护。你为他们做事，是因为你就好像子女愿意为父母做事一样，为这些有权柄的人来做事。孝敬父母，他也是尊荣父母，是以父母为尊贵的、有地位的、有身份的。所以你对父母会表达一种忠诚，你对他们忠心，要维护他们的名声，感谢他们，以他们为自己的荣耀自豪。当我们谈到父母的时候，感恩看到他们的优点，维护他们，不是看到他们有哪些方面不如自己，圣经不如了，教义不如了，或者是对美国不如了，轻看他们。如果是父母不认识主的话，我们也不能因为他们不认识主而轻看。 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想法、行动，我们都带着极其的温柔、尊重，给他们荣耀。你在尊荣你的父母。我们不论是谈论父母，还是寄宿家庭，还是教会、学校、政府，心里都好像充满了对他们的爱一样，对他们很忠诚。爱是根本和核心。你愿意你的孩子怎么对你，你就怎样的对你的权柄。孝敬父母，直译为孝敬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这里特别提到了母亲，母亲对孩子与父亲对孩子是有一样的权柄的。孩子，你怎样的尊重父亲，也要照样怎样的尊重母亲。圣经提到教训的时候，常常父亲和母亲一起提。箴言书1:8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即使母亲在家照顾孩子，她的英语、电脑知识不一定很好，但是呢，一定要尊荣，这是在上的，她是有分量的，她是你的母亲。当我们在谈到这些权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带着爱。这个爱呢，不是因为这个人好或者不好而表示尊重和爱，其实没有关系。当然这个人做得好的话更容易让你顺服，但上帝并没有因为这个人不好你就有理由可以不再顺服、不再尊敬、不再爱。因为我们是借着尊重权柄在尊重神，所以中间这个是好是坏其实不那么重要。大卫对追杀他的扫罗，扫罗王，他总是称我主我王，他总是说这是上帝的受膏者。使徒保罗也说，好的主人你要顺服，那不好的你们也要。对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也要有这样的尊重和爱，不论这个牧师是不是你所喜欢的，是不是他的讲道对你有很大的帮助，你总是以用爱心来尊重、来维护他的名声。谈论的时候总是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尊敬学校的老师、职员，不因为一个老师的讲课的风格可能跟你不一样，你不觉得这个老师可能讲的有些无聊，你就忽视轻看。与同学、家长在谈论老师的时候，不是带着一种好像轻蔑或者是坏话，而是带着一种尊敬，就好像你对父母的尊重，在教导方面父母的尊重一样，带着这样的心来谈论你的老师，是感恩的心，尊荣他们，爱他们，你的爱就表现在这里。这样孝敬父母呢，这个是指尊荣权柄，是指尊敬、爱戴、忠心于自己的父母和一切的尊长权柄。我们知道了这个含义，那么具体行动起来会表现在哪里呢？他首先表现在顺服上。孩子，你最内心深处你爱爸爸妈妈的话，你的最重要的表现，你把妈妈真的看得很重要的话，就是你在听话上。以弗所书6:1，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人说对孩子的直接的教导圣经有不是很多，但是都在顺服上，聚焦在顺服上。孩子们，你们如果今天讲到如果能记住一点的话，孩子们你就要记住，我要做听话的人，这是你爱了爸爸妈妈。顺服也叫听从， 汉语叫听从，是从听开始的，认真的听。一个不顺服的心，他有的时候听不怎么听，爸爸妈妈说什么的话他不想听的时候，他已经烦躁，耳朵已经是关上了。顺服先从听开始，耳朵的训练是从耳朵开始的。有一个宣教士来到一个土著一个民族来传福音，同时把圣经要翻译成当地的语言，那么他就找不到一个词，当地没有这个词说顺服 obedience 这个词没有，他就怎么办呢？有一次他去出去以后回到家的时候，看见自己的狗，他就向狗吹了一个口哨，那狗就很快就飞跑到宣教士的这个脚前了。然后旁边有一个土著的人，他听见了以后，看见了以后说，哇，你这个狗全身都是耳朵， Your dog is all ear。 宣教士终于明白了什么叫顺服。我们对上帝的话语命令就好像全身都是耳朵一样，那样去听，然后立刻的去顺服。孩子们，你们只要听见爸爸妈妈再对你说话，你就放下你所有的一切，你好像全身都是耳朵一样去听，从听开始。这就是你在遵守第五诫命，上帝非常喜悦人遵守这个诫命。顺服不容易，因为顺服意味着放下自己的意思。孩子们，当你们心里不愿意做的时候，这个就是开始上顺服的课了，铃声就响了。当我们听到牧师或者长老说的意思跟自己不一样的时候，你开始学习顺服。当你不喜欢一个老师的时候，不愿意上某堂课的时候，你的顺服的课已经开始了。当我们对政府发牢骚的时候，上帝在教你学习顺服。而基督就是在苦难中学了顺服。一个顺服的人是一个放下自己意思的人，他把父母的意思远远看过自己的意思，很重。顺服的人他总是问，这样做可以吗？ Ask for permission。 他愿意放下自己的心愿，甚至是在问之前已经都准备好了，如果爸爸妈妈的意思不一样的话，我甘心愿意。这样的人，顺服的人。中学生的话，如果是你们出去计划有改变，原来说好了几点回来，要晚点回来的话，要先打电话来获得许可，而不是先去做然后回来去解释。一个顺服的人，他总是一个愿意放下自己先去听别人，特别是听全民怎么说的人。一个顺服的人，他是一个守规矩的人，他不愿意按照自己的意思乱来。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看做这件事情需要遵守哪些规则规定，然后愿意跟着这些规则走，而不是看这些规则为麻烦想办法绕过去。这样的人是不顺服的人。顺服还有一个不容易的地方，就是意味着牺牲。有的时候在普鲁士与法国打仗的时候，普鲁士就是现在的德国，他们在围攻巴黎的时候呢，法国的军队的总指挥诺尔将军，他对身边的一个炮手说，他说，你看见那个桥了没有？桥旁边有一个房子。那个炮手说，我看见了。他的脸色发白， 然后将军说，普鲁士的士兵已经进到那个房间里头了，你要把它炸掉。然后炮兵脸色是煞白，然后炮兵就仔细的瞄准了那个房子，把房子炸中了。将军说好样的，但他看这个炮兵的时候，看见炮兵眼里头流着眼泪。将军问怎么了，炮手说，对不起将军，那个房子是我的房子，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更惨烈的、感人的是发生在十字架上。基督他顺服，他只以父亲的事为念，他是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上帝的炮火都倾倒在耶稣身上了，地狱的痛苦要毁灭上帝之子，这个是上帝最宝贵的。顺服是有代价的，是有极大的代价的，怪不得我们不愿意顺服。我们应当顺服，同时我们知道顺服也有一个条件。主日39说，你们要顺从他们的好教训和训管教。好坏的标准呢，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认为对错，是按照圣经来的。我们顺服权柄，只要权柄说的是不违背圣经的，我们就要顺服。那么一旦上面说的与圣经相抵触的时候，我们需要勇气来说不。麦克阿瑟牧师他们所在的加利福尼亚的教会，在新冠期间，他们拒绝按照当地政府的命令停止聚会，就是因为这样的命令是与圣经相违背的。顺服也有一定的界限，也就是说顺服权柄是顺服上帝给了那个权柄一定的权柄，他的权柄不是无限的，上帝给了他一定的权柄，我们就照着他那个权柄，我们就在他里面去顺服。上帝给了父母一定的权柄，给学校一定的，教会机构政府各有各自的权柄在这里头运行。家长在家庭事务上对孩子有权柄，学校在教堂在课堂上维持纪律有权柄，教会在属灵的事务上有权柄，他在有天国的钥匙，政府也有。那么一旦越界，那么就是擅自抓了一个权利，这个权柄不是上帝给他的，他是自己加的。这个权柄的时候，我们需要带着极其尊敬谦卑的心，反复的与权柄来协商解释讨论，实在不能顺服也是谦卑，给权柄足够的尊重，好像实在是不能顺服父母一样。那么对父母的顺服呢，不是绝对的，它是随着儿女的年龄的增长呢有一些变化，特别的变化是在结婚的时候。一旦结婚以后，离开父母就离开了父母的权柄之下了。儿女对父母的是尊荣和尊重，而不再是就是那样的顺服，变化了。所以这个就形式变了，是以 他仍然是爱父母，仍然是尊荣父母，仍然是以父母为很重要、很高的。但是呢，他变为了他尊重父母的意见，父母的意见可能成为一个建议。他爱父母，照顾父母，他赡养父母。父母在子女成熟以后，结婚了以后，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要求他们听话，要求他们按照我的意思来做，而是改成为他们祷告，给他们一些建议忠告。如果说顺服是从正面来去尊荣的话，那么忍耐就是从另外一面反面来去尊荣父母，是以忍耐之心包容他们的软弱。因为整个爱的整个第二法版是爱的话，爱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凡事包容，凡事忍耐。上帝要我们尊荣父母，不是说父母是完美的，而是要尊荣那不完美的父母。软弱的父母，失败的父母，我们可能对父母或者权柄有一些印象，好的印象。当我们看到他们犯罪的时候，犯错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非常的失望。这个时候需要的是忍耐和宽容。大家还记得挪亚他出了方舟以后，他进了葡萄园，他喝醉了以后，他就赤着身子，光着身子躺在那儿，两个儿子不敢看父母的身子，倒退着进去用衣服给他盖上去。而这之前有一个儿子看见了以后对其他人说，父母光着身，爸爸光着身子。两个儿子是忍耐了，包容了父亲。另外一个呢，是没有维护父亲的名声，没有尊荣他。两个儿子受到祝福，迦南受到咒诅。我们看到尊重权柄，他的内心引发的行动呢，是顺服和忍耐。而顺服常常意味着舍己和牺牲，这么难，几乎是要违背我们的本性。怎么去做呢？我们是因着神，也靠着基督圣灵就可以了。我们能做到，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是因为我们有神。我们的动力首先在于上帝设立了他们为我们的权柄。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二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我们看权柄的时候，要透过这个权柄看见后面的上帝，是上帝在用他来管理我们，是上帝给了他这个权柄。如果他就是合法的权柄，那么上帝就借着他在管理。我们尊重地上的权柄，就是尊重设立权柄的上帝。反过来，你不尊重地上的权柄，你也就不尊重上帝所命定的人。还有一个动力呢，是因着上帝在这个诫命后面跟着一个应许，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个长久呢，不只是长寿。马丁路德就这样的推论，他说，如果人只是长寿，但是没有健康和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的话，这个长寿是非常痛苦的， 而这个地方的这个应许呢，是一个福分的一个应许。如果是疾病缠身，儿女整天让你发愁，那长寿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这儿的长寿，地上长久，是指你幸福健康的长寿，是自己能可以健康的能够活很多年，能够服侍神也服侍人，看见后裔在你面前都敬畏神，是这样的一个福分。威斯敏瑟大教令问答133问在解释第五诫的时候，称这个应许为长寿和兴盛的应许，是在一起的，不只是长寿，是带着兴盛一种幸福健康在一起的。其实每个诫命都是我们应当做的，不可杀人，孝敬父母是应当做的本分，但上帝却特意的加了一个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可见上帝非常看重，非常重视，喜悦大家来行这个诫命。弟兄姊妹，你们愿意要这个赏赐吗？春节的祝福，愿你健康长寿，好像就是要么靠运气啊，要么就是靠你的这个锻炼身体啊，养生啊，其实那个东西是很小的一点作用。真正的健康长寿是在于第五诫命上。你想好好的活到老吗？你想为主为人能做很多事吗？上帝给了这个奖赏，你真的想要吗？这就是你的动力之一。上帝设了一个奖赏。第三个动力呢，是内部的动力，因为我们就是知道这些我们也做不到，是靠着基督和圣灵。如果说这是这个权柄是上帝设立的，这个权柄遵从的话有奖赏，对一个不信主的人没有什么反应，是死人。但是一旦圣灵进来了以后，他对这些有反应，哦，这是上帝设立的，还有奖赏。这个内部的动力呢，不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里面没有良善，我们出不来什么好东西。你一生默想进山洞里进修道院，你也弄不出什么好东西来。他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可见这个动力是来自于上帝，而这个具体的这个动力呢，神是谁呢？他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圣灵被上帝浇灌之后，我们听到受膏的时候，我是用水施洗，但那位用圣灵的要用圣灵施洗，就圣灵要浇灌。当你们受圣灵洗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的变化，我们就被归入到基督的身体里头了。从这个时候，我们就听从基督的指挥。基督是头，我们是身子。那么基督就像今天我们上午听到的是愿你的国降临，上帝是怎样用他的国了降临呢？是借着他的话语和圣灵统管这个天国里的每一个人。我们全部都是看着他的话语，被圣灵所感，遵行他的话语，我们就是天国的护照之民。如果是亚当不顺服的话，那么这天国的国民就是成了一个顺服的人。而基督他是一个顺服，那么基督的顺服呢，不是为了顺服而顺服，不是因为顺服是个美德而顺服，他是为了尊荣他天父而顺服，是父亲的旨意，所以他要顺服。他最终的根本是冲着父亲去的，成全上帝的旨意。那么基督是怎样的顺服呢？存心顺服这个字的前面加了一句，他自己卑微，叫 humbled himself， 这个顺服是因着谦卑，这个谦卑呢不是人自然的属性，而是上帝赐给了耶稣基督无限量的圣灵。我们看到受膏的时候圣灵就住住，这个圣灵的果子在基督里头满有顺服。其次，耶稣基督是在苦难中学的顺服。第三呢，是基督的顺服呢是借着祷告来顺服的。孩子们记得在上十字架前的时候，他在祷告，而且是这样无罪的基督还要借着三次的祷告，而且要重复的说 一句话，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按照你的意思，是痛苦的祷告，是与自己的意思要拿去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他甚至要舍命为了要完成上帝的意思，为了尊荣上帝他可以舍命。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就是这样的，平时就恳切祷告圣灵能赐给谦卑的心，到了苦难的时候他就祷告不按照自己的意思。孩子们，当爸爸妈妈让你做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小小的苦难来了，而这个时候你要记着像耶稣基督像克西马尼园一样，你要做一个祷告，求神帮助你不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照神的意思，看神乐不乐意应允你这个祷告，是像一个小小的基督的祷告。弟兄姊妹，当我们心里开始有挣扎，开始有不服，开始有不敬，开始对尊长的爱慢慢的消失的时候，我们要转向基督的灵，是这个灵在基督里面也在我们里面，是这个灵最终能够使耶稣基督不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按照天父的意思。好消息是上帝非常乐意赐下这个灵，他说你们中间儿子求饼哪有给石头的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我们回顾一下，第五诫命是说因着神也靠着神以顺服和忍耐来尊荣父母和权柄，上帝特别要赐福这样的人，不但在天上预备了永生给他们，甚至在地上也预备了长久的寿命和兴盛的生活。我们看到天父上帝是如此的喜悦第五诫命，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更是存心的顺服，是为了尊荣他吧，他的父亲。上帝不仅要求我们这么做，而且也赐给我们圣灵这么做，有基督和圣灵帮助我们来尊敬孝敬我们的父母，尊荣我们的权柄，以此来敬畏耶和华，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让我们因着神也靠着神以顺服和忍耐来尊荣权柄。阿们。来，我们祷告。